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1号周一晚上的7点1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啊，是在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震荡收跌。标普呢是有363只成分股下跌，140只上涨。看上去啊，好像下跌的股票数量比较多啊。但是呢，其实今天这个跌幅呢比较大的股票不多。而且今天整体的成交量水平呢也算不上特别高，所以啊今天下跌呢是不打紧啊，而且呢这个下跌的位置啊也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今天的市场其实整体还算是比较清淡的啊，那我就把重要的消息和数据都过一下，然后再给大家跟踪一些个股啊，就是从上边我们往下来看一看啊，讲看看他们目前的一些情况。包括呢英伟达购买的这个 SMPS 的这个公司的估值和技术面。那么这家公司呢，新思科技呢，我平常在会员节目里是给数据的啊，但是好像我记得公共视频是不是没有讲过啊，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没有讲过。另外呢，今天还有大盘的 CTA 的点位更新。那么大盘只要不下跌啊，就是不跌到一个位置，那么 CTA 现在已经是转向了买家。另外呢，还有12月的历史回报数据啊，到底如何，给大家看一看，免得大家呢有一些比较过高或者过低的一些期待。好，那咱们呢首先来看一下关于消息面啊，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日本央行的潜在加息情况。那么受到日本央行上田这个12月可能加息的鹰派言论的影响啊，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是全线走高。其实今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啊也是涨得非常的高啊，今天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涨了 1.92 来到了 4.090。不过呢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大量的企业在今天发行债券。那么今天呢一共是有八笔投资级的公司债交易宣布发行。其中光是默克公司一家就宣布了80亿美元的87融资计划。所以呢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啊它是被部分抽走流向了更高收益的企业债。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反弹主要是由于国债价格下跌导致的啊，是由于短期的资金流向的问题。好，那么日本的关于加息的消息潜在影响，那对美股有什么影响呢？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日本央行行长呢是他说啊，美国经济增长和关税前景的不确定性的降低，意味着日本央行实现其国内核心情景的可能性增加。那么在这个假设的情景下，日本央行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对此呢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在12月加息概率的预期是进一步上升。那么市场隐含的加息概率啊，是从大概10天前的 20%， 在周五的时候是略低于 60%， 然后在今天是上升到了 82%。 所以呢我们看到美日的利率差是进一步缩小。那么日元加息啊，套利交易撤退对美股有什么影响吗？我这里直接说结论，短期有小影响，小抛售，那么长期没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其实在10月底的时候已经开始释放了消息，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家不确定。那么今天呢在周末的时候继续释放更多的消息进行沟通，市场是完全有时间去消化这条消息，也就是资金大家最怕的就是集中撤退啊，集中平仓，集中加仓，对吧？那要不就这个跌的起飞啊，要不就是跌的稀里哗啦，要不就是涨的飞起。所以呢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消化，那么这种利空的影响，流动性的影响是不会在很短的时间一下冲击市场啊，然后冲击很久很久，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为什么2022年的套利交易 撤退那么快那么大呢？导致当时的美股流动性也出了问题啊。咱们在节目里当时也讲过，对吧？因为那一次是完全没有提前和市场沟通啊，是一个突然的货币政策的转向，市场是完全措手不及的啊，所以和现在的背景情况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于日元的这个加息对套利交易可能产生的流动性影响的一个回复啊，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问。好，另外呢，在今天的消息面上，是美联储主席的人选方面啊，美国总统川普周末表示说呢，他已经知道谁将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另外，候选人之一的哈塞特也说，如果他能够获得这份工作，他会接受。所以呢，现在市场推测啊，极大概率就是哈塞特啊。你看那个预测市场上，大家的压注是一边倒啊，几乎呢就是其他的候选人的获胜概率都比较低啊，主要就是哈塞特。好，接下来我们看几个经济数据啊，然后就和大家讲解个股。今天的经济数据呢是来自美国11月的 ISM 的制造业的 PMI。那么这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啊是从 48.7 降到了 48.2, 低于市场预期的 49, 连续第九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也就是50以下。新订单指数呢是从 49.4 降到了 47.4, 连续第三个月收缩。生产指数回升到 51.4, 重回扩张区间。就业指数从46降到了44，连续第10个月出现萎缩。那么过去的43个月中有36个月出现萎缩。还有一个和通胀价格有关的价格指数是从58上升到了 58.5, 大幅的高于市场预期的降到57。那么这份实际支付价格指数表明啊，11月的价格上涨较10月份略有加快。报告里还提到说，价格指数的上涨继续受到钢铁和铝价上涨的推动，这个呢就影响了整个的这个价值的指数。此外啊，还有一些进口商品被征收关税，也影响了这份指数。好，这个呢就是今天一些消息面和经济数据。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个股，讲讲大盘。那么今天呢，市场上比较重大的消息啊，就是英伟达以每股 414.79 的价格投资20亿美元购买了 SNPS 啊。那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啊，因为它买的也不多。那么新思科技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供应商，它的产品呢主要用于半导体设计啊，所以呢英伟达这边也是向他进行投资，这样的话也可以触及更多的一些工业生产领域。这只股票呢，平常我在节目里应该是很少讲啊，或者是压根就没讲过。这只股票大家看一下它的走势，从650多块一口气跌到了最近的370-380块，横了一段时间，然后今天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涨了 4.8%, 然后这个盘后还在上涨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瞻估值，这里是25年10月，大家会说这都12月份了，怎么还25年10月呢？因为它的财年截止是25年10月，这个财报没出，所以目前仍旧有这个前瞻估值给大家看。那么等这个第四财季的财报出来之后，后面就会去前瞻27年10月啊，大家往后看就行了。所以上方这个当前财年已经过了，大家可以不用参考，主要是看下个财年26年10月财年。前瞻是281到241，中位351。大家会说给这么低吗？这么低是有原因的啊，它的前瞻 PE 的倍数。因为它的增速实际上并不快啊，这个概念很好，然后呢整个的行业的地位也不错，但是增速说实话并不快。你让一个五年增速只有 9% 的个股，你期望它获得多少倍呢？啊，所以呢即便它能达到 15%, 那是不是也是30倍呢？它能超过 20%, 那可以跑到40倍。那么但现在的预期情况就是这样，目前的增速并不快。所以之前600多块钱这是严重高估的位置。啊，我们在会员节目数据里每一期在更新它的时候都会把它标红，说是严重高估。 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高估的会一直高，那是因为当时的增速其实还可以，而且有业绩转好的迹象，但后来的财报很明确啊，财报出来之后，对吧，一口气跌了多少啊，跌了大百分之几十嘛。所以这个财报出来以后，很多东西相当于大家等不起了啊，因为它一直没改善啊，一直是有改善的消息，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所以一口气跌到了370-380，实际上这个位置才算合理，对吗？我们看26年前瞻10月281-421中位350，是不是跌到中位附近高一点点才算合理，再加上这个地方又是强支撑，连续两个强支撑的所在位置，前瞻估值的中位合理位置加上技术性的支撑位置，所以获得了暂时的止跌，这个地方就比较明确了啊。好，那么对于这一家公司来讲，如果你还是看好它，你相信它的增速能够继续的保持百分之上调到十几十五以上，那这个位置382下方到290这个区间就是你的机会啊。反之，如果它没有办法实现高双位数以上的增长，那其实这个价格它要爬得很高很难，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在600多块钱买的它，你要等很久才能解套啊，好几年。因为上方现在的问题呢是416-468-530-578，大家可以看我标的位置，全部是超强压力和强压力。所以呢它现在只能算是暂时的止跌反弹，能够在这个震荡区间强压力与强支撑之间先横住，时间换空间，随着前瞻估值的往后提升才有可能往上去走。因为现在一个是套牢盘压力比较大，一个是基本面上比较一般啊，所以尽管英伟达给了它加持，但是短期看法也只是反弹，因为它反弹现在的压力438-443其实就是第一个超强的压力所在的位置，过完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没差的几块钱，所以比较困难啊。所以震荡看待，你要想布局呢缓慢布局慢慢去拿，但是想跑太快不容易。好，然后呢说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今天直接一个低开啊，开到了173的上方一点点，直接被买起来，全天都是维持在高位，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走势。173块钱呢是这个破位做头的长线所在的位置啊，这个地方之前给大家这个修正过啊 ,173。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它仍旧表现的只要低估，因为低于193就是低估了啊，但只要是低估就有人买，所以呢它呢但是买呢市场的目前我们讲过资金啊由于现在的合力要形成合力呢，现在大家要思考一下，毕竟大盘指数也比较高。分散的，我们现在你看 AI 里边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阵营，哪两个阵营呢？一个叫谷歌和博通阵营，就是谷歌博通的 TPU 阵营，一个叫这个 OpenAI 啊，英伟达、微软、AMD 啊，包括这个 CoreWeave 这个阵营啊，还有甲骨文，这是一个阵营的，就两个阵营啊，现在分成了比较明显的资金流向是两个阵营。今天英伟达买新思科技股票，给这个阵营带来了不少的提振啊，就是给 ChatGPT、OpenAI 阵营带来提振。反观谷歌和博通阵营，你看今天都是下跌的。其实这个资金就有一点分化了，不像以前大家炒 AI 胡子眉毛一把抓都来都上。现在呢，大家还想想，哎，是 TPU 好啊，是定制化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有前途啊，还是通用的有前途啊？大家还在猜来猜去的。其实我们在周五啊讲过市场会发生的六个变化，资金会分化，它会在不同的大型的盈利较好的 AI 概念的这些股票上横跳啊，我们可能会比较难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一起大涨，这种可能稍微难一点啊，至少在目前来看难一点，除非市场能够出现一轮比较不错的下挫啊，大家都还比较便宜了，对吧？那就大家就胡子眉毛腿毛都一把抓了，对吧？所以呢那个情况就不一样，那现在的位置有点尴尬啊。英伟达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低估就买不上去，因为这里面有个变数嘛，变数就在于它后边的这个营收增长的这个增速它到底能不能行，对吧？因为太高了，它如果说基数它不是 4.3 万亿，它是4300亿，大家或许觉得没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不就是 4.3 万亿了嘛，对吧？ 4.37 万亿这么大的市值，而且营收基数那么高，还要维持 50% 四十几的高增长，市场呢心里边啊就从安全边际上他给自己设了一个折扣，有机会低买的他肯定会买啊。我相信如果真有机会低到159级下方，那肯定被抢得飞起。但现在呢，你被买到了180多块钱的上方，大家会想一想，那我空间就这样，然后我的上方我怎么弄呢，对吧？你如果有低成本的可能还好，如果你纯粹的没有高成本的，买是买，但你不会买的很多。相信很多朋友都在173、184在买，但是不会买很多，对吧？因为你也担心嘛。所以这就是目前一个状况啊，市场的资金合力比较分散啊，就是那种这边搞搞那边搞搞在横跳。那慢慢等等吧，等到英伟达再出现，比方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更大的超级大的大增量阳性冲上去，那基本上往200上方走就问题就不大了啊。但现在再磨一磨啊，先等一等啊，不着急。但是173到184仍旧我这里标着长线的位置，这个我没有改变啊，这个仍旧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好，然后呢，特斯拉这边的情况呢是，站上428之后呢，在周五啊，站上428之后呢，是一个多空震荡，五五开，相当于呢暂时止跌啊，暂时止跌，走的算是比较强，因为它实际上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它也没有走 AI 的行情，大家发现没有？它也不能算任何一个 AI 阵营，虽然它自己的产品涉及到这个人工智能，涉及到自动驾驶，但它不是我们说传统的在这个叫 AI 这个产业链上的任何一环，对不对？所以它是走自己一个独立特立独行的这个步伐。那么它呢基本上还是老路子啊，炒什么？炒技术面，炒信心，炒波段。管你外边风吹雨打，我这边有的炒我就炒我的，对吧？这个因为资金热度还可以嘛，然后总市值 1.43 万亿，它需要推动的资金量会相对小一点，相对啊，我们只能说相对英伟达要小一点。所以呢，这是特斯拉目前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回到450上方，能回去那当然就是右侧了，直接就往上走了，那回不去还在这里慢慢震慢慢磨，那我们可能就要多等等了啊，多等等其他的消息面的变化。今天其实消息面上欧洲的有一些11月份的这个汽车销量注册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啊，但并没有影响它，对吧？下跌了 0.01 横盘吧。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好，微软啊，微软这个地方仍旧是反弹对待啊，我还在继续等待啊，我仍旧认为有机会买得到啊，微软并不属于强的啊，并不属于强的。确实往上呢 ,494 到51往上这个头部太大了，套了人太多了，再加上往上的前瞻估值现在时间跑得太激进了，太早了，所以呢还没有到它启动的时候。但这个长线微软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股票，很多朋友说那大科技股我想这个找比较稳定的长期投资，又不想追一些特殊热点，那微软是你一个不可多得的选项，因为微软是多条腿走路嘛，对吧？它既有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合作，又有这个它的云，对吧？它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赚钱的业务，然后呢又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办公产品，它多条腿走路，它不像你说英伟达，它是一个大周期走完增速放缓之后，大家可能暂时就不动了，慢慢就炒得没那么厉害了。但是像微软这样的也是机构重点关注的，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属性比较均衡，对吧？就是什么就武力啊，情商啊，对吧？骂人呐，什么都比较厉害，对吧？都行，对吧？所以都会来一点啊。所以微软这个就属于，各方面不错的啊。所以特别想求稳的朋友就微软啊，有机会给你低买的话就别放过了。李来，李来呢给大家标识一下，更新一个位置啊。李来大家会说，那他这个位置往上继续走，什么时候卖？我们讲过李来。上限1272的前瞻估值，你要超过它了，那肯定想卖随时都能卖。那没超过之前它什么时候回撤走弱呢？它实际上要回撤走弱要破1008啊。1008它就会有一个破位走弱往下走一点点。但是呢下方的928下方它又是买点，所以你不要期待它能走很多。所以这个李来整体大趋势仍旧是向上，只不过短期涨幅太多，它需要回调蓄力啊，但没跌破1008，那就看不到什么回调，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又止跌，然后又上去了，所以持有的朋友呢，安心啊，安心，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也 好，露露，我说一下啊，露露，我们上一次在节目里说她有一些期权异常啊，当时说她的财报在12月4号，因为当天的信息呢，很多的数据网站、数据中心提供的都是12月4号，所以呢，当天我以12月4号的财报给大家做讲解。但是当天也有朋友指出，他有一些券商给出来的是在12月11号。那么现在呢是得到了完全的确认啊，更多的我看数据源呢全部更新为12月11号，所以发生在12月12号的那个期权的异常那就不异常啊，但是呢之前的这个增量仍旧是异常啊，仍旧是代表着这个买点就是买盘进入阶梯式增量上行，这个仍旧是属于多头异常啊，就我们不说期权方面，仅从资金买入上，在那三天绝对是多头异常啊，所以目前整体上表现的还是比较强，但是呢看法上就不一样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它的财报有大波动，对吧？20多块钱的波动，超过 10% 的大波动，那这种情况大家你如果还持有，要持有到财报结束的话，那你就变成赌财报了，好吧？所以呢希望大家不想赌财报的呢自行要早一点这个去规避风险啊，采用保护也好落袋为安也好，不管怎么样，对吧？你总得要有些这个动作啊。好，这个呢就是露露，其他的几个就不想多讲了，因为变化不大。谷歌你看变化不大啊，还在上面这个地方横着。MD 变化也不大，对吧？还是这个情况，反弹还没过225呢现在。而且成交量也非常的小，所以没什么可看的。 Meta 反弹了一段时间，大家说它是进入上行了吗？要右侧了吗？没有啊。 Meta 我多提一句，我讲过 Meta 的走势会是比较慢的，大家不要期待认为这个地方是长线进入之后买完之后碰一下就690以上了，你不要这么去看，不要做这个期待。它这个位置这么宽的一个强支撑区域，它得磨一段时间，它真的如果给你很快坐上去走上去了，你反而要防范它要直接卖下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呢？那就是布局，你就多放几个月啊，多放什么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你再去看它，不要在它上面做波段短线。 Meta 现在不好做，它本身现在的整个波动降下来了，它不是你现在用来波段的股票，它是现在叫长期布局长线布局的股票，你往后放两个季度，好吧？你要这么想才行，你要说参加它的波段没什么意思的啊，没什么意思的。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动，对吧？我买了就不动，我这个一卖它就涨，因为它本身就这样现在啊。好，其他的就不说了，亚马逊什么的也没什么变化啊，涨了 0.28。 好，另外呢今天关于 VIX 这边我提一下关于波动的情况。 VIX 呢今天是反弹到17啊，涨了 5.44， 大家说怎么办，是不是很吓人啊？你只要记住一点，没回20之上不要管它啊，20到22这叫做预备冲锋位置，对吧？22以上这个叫做风险来临位置，20以下到18之间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叫很多时候的短线交易位置，那你不用管啊，跟你没关系。因为这个我们说 VIX 它这个产品包括相关产品的设计其实不是给散户设计的，很多朋友喜欢去做 VIX 相关的一些投机交易啊，一些 ETF 啊，包括期权，不要做啊，它不是用来设计给你做这个的，它是用来保护期权的尾部风险的，是用机构来做期权尾部风险的对冲的，你不要去做它任何的东西。我原来讲过，最近一直没讲啊，再提一遍，散户，所有的散户不要从事任何和 VIX 及其衍生品相关的任何的交易，交易这个长期下去相当于慢性自杀啊。 VIX 相关衍生产品对于散户来讲是世界上最差的产品，没有之一，最不友好的产品啊。反正呢只把结论告诉大家啊，大家这个坑最好别踩，你要实在要踩呢那小钱踩啊。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整个标普的12月的波动以及 CTA 的情况。刚才看到 VIX 呢是有所上升的，这个正常啊，因为从历史看12月的前两个星期标普和纳指的波动通常都比较的大，就是前两周啊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前两个星期标普和纳指的回报都比较平。我们看这张图表呢是从1928年至今的统计，平均回报12月的前两周是排在倒数第六位，12月的后两周通常回报比较好，平均回报排在历史的正数的第二位， 啊，最好的第一位呢是七月的前两周。好，这是我们知道大概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个季节性的历史的平均走势。那平均的意思就是有好有坏啊，大体是这样的，但不代表着百分之百都这样哈。我们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就平均嘛，就是我们叫大数统计。好，另外呢，就是从整个12月份来看，标普在12月的平均回报在 1.26 左右， 1.26% 啊，就正回报 1.26%， 然后纳指100的平均回报在12月是在 2.3% 左右，这是历史上的数据，1928年以来的统计，好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对于圣诞行情应该有的合理期待。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标普那个纳指没有在圣诞节涨 10%， 涨到7200点、7500点，这圣诞行情是不是假行情？不是假行情，是你这个高期待啊，你期待太高了，好吧。我们只能说这个行情历史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别担心啊，仅此而已啊。好，这个呢就是目前的大致的情况。还有一个 CTA 啊，差一点忘了。CTA 是这样，现在 CTA 呢是转向买家了，特别是在爬上了圣诞门槛之后，我们之前讲过那个6774之后啊。现在的情况呢是 CTA 在未来一个月的流动性横盘会买 15%， 上涨买 22% 啊，就是现在它所有的仓位下啊，就是之前不是卖过很多吗，卖过几百亿吗，然后下跌会卖 63%， 那么下跌加速触发是在6716啊，相当于只要横盘或者上涨，只要没跌穿6716，它都处于一个买盘，相当于能够帮市场拖一拖啊，这个就是 CTA 的情况。至少现在它不砸盘了嘛，你现在才6812，离6716还有差不多100点啊，所以 CTA 这边啊也是希望咱们呢能够过一个安稳的圣诞行情啊。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更新的一些市场的东西啊，尽量的把市场的零零总总的各种这种关键信息吧都给大家展示了一下。那么最后呢又是到了每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10月底呢是标普爬上了圣诞行情门槛。我相信呢大家现在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管明年卖不卖，对吧，明年暴不暴跌啊，至少年底12月份这一哆嗦还是有点期待的啊，希望能给咱们呢能够给一个不错的一个回报，对吧，至少是一个正回报吧。所以呢按照惯例啊，每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呢我也找大家讨个好彩头。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稳喜庆的度过圣诞。所以呢今天啊大家呢可以自愿的赞助咖啡，活络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咱们的原则依旧是三条原则啊，第一个呢是咖啡赞助的金额不要大，不管你用什么货币，一块两块意思一下就好，咱们把评论区刷起来图个热闹和人气。那么千万不要搞成负担啊，不要搞过大的金额。第二个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天已经送过咖啡的就不要再重复赞助了，你呢帮忙点个赞就好啊，单数点赞13579111都可以，千万不要点双数，双数就取消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因为地域限制问题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这个支付的，不要找其他任何的支付渠道哈，没有什么微信、支付宝、PayPal 都没有啊，千万不要到处去找，避免上当受骗。那么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帮忙把赞还有点赞率今天冲上去，那就是好的彩头。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全部内容啊。最后呢祝大家12月好运。好，再次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以及咖啡赞助，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